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将主日的清晨交在你手里面，祝你来祝福我们，用平安祝福我们，将这样子的福气大大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那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那我们在这欢乐的季节，我们心里充满了你所赐的平安，将今天弟兄姐妹的心都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在一起高声从我们的心中欢唱主你的救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再过几天啊，就是圣诞节。那么上个主日呢，我们有很棒的这个圣诞音乐崇拜啊，感谢弟兄姐妹这几个月来用很多的时间练习预备，我们在这里用诗歌传讲一位婴孩的故事。在这些诗歌里面，我们唱到了说神赐下平安，使人蒙恩。那么在以赛亚书52:7呢，也讲到说我们所传这个好消息有一个很主要的中心，就是一个使人得平安的福音。在以赛亚书52:7这样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节经文怎么说？他说报佳音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因为他们不管走到哪里，就将平安传到那里。我们为朋友啊，为家人送行，你会用什么祝福的话来祝福他们？愿你们平安。那当儿女要开车要出远门的时候呢，父母心里很挂心，我们就说愿你开车平安。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就突然出现在一间门窗紧闭的房子，圣经说那时门徒心中害怕，所以耶稣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看见平安是一个如此珍贵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从今天这个信息里面来思想如何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常常有平安，享受平安。那再过几天2015就结束了，那你回顾走过的这一年啊，你想到2015你想到什么？2015你想到什么？会不会想到很多平安的事情呢？还是想到有一些搅乱心情平静的事情呢？很可能你会想到今年8股票大跌啊，让你晚上焦虑失眠了好几个晚上啊，很可能你想到了啊，这个 ISIS 在杀害基督徒的事情，有这个啊苏俄的啊飞机被炸毁了，有巴黎的恐怖事件啊，还有什么？你想到南加州的鸳鸯杀手，还想到说啊，最近北京雾霾的现象很严重，担心身体的健康。我们看到，我们想到这些事情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呢，对我们来讲，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在改变。变得乱了，变得好像失去了秩序，失去了和平一样。那其实呢，我们不用看得太远，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失去秩序的现象呢，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就看看我们三角地区，看看 Raleigh, Cary, 看看这里的安全犯罪率，也其实也不用看那么远啊，就看看你家的后院好了，看看你的家啊，大大小小的冲突是每天都在发生。我们不用拿刀拿枪，你知道吗？我们不用拿刀拿枪来对抗，我们只要用一个眼神，我们只要用一个表情，我们用一句话，用一个 email, 我们就可以引起一场战争，那你整天都没有平安。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啊，而且不是一天啊，可能一个星期一个月都没有平静的心情啊。所以当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在约翰福音14:27这节经文说，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感谢神啊，这是一句最安慰人的应许。他说照神的应许，这个信实，这个应许要实现在你的身上，这个平安的祝福啊要赐给你，使你远离忧愁，不用担心害怕。神要叫你在世上的日子享受内心有平安的生活。那弟兄姐妹，这样的平安如何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如何发生在我们的家里，在我的工作。从刚才我稍微提到了对2015年的回顾，那我们也很明显看见影响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就是来到 ISIS 的恐怖攻击行动。最近的星期一就刚过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Pentagon 在五角大厦的会议里面，他对军事领袖谈话，他说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是更强烈的攻打 ISIS。 那我们从人类历史过去2000年的回顾，大小战争持续不断，战争有人是为了侵略的原因，但是战争的目的为了要来取得一个和平，而取得和平的做法跟手段呢，都是相同，用武力来对抗武力。哦，就看见世界级的领袖啊，跟我们一般人，我们都有这一类的想法，就是只要那个破坏和平的人或是组织或是国家被消灭了，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安。其实我们想一想，在我们自己身上啊，我们也有这种想法，只要我们情绪被搅扰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想，只要那个搅扰我的因素，那个搅扰我的人赶快消失，我的心情就能恢复平静。换句话说，只要能够去掉了这些使我没有平安的因素，我就因此可以得到平安。所以如果你注意一下你的生活，你观察一下每天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好像是在做 troubleshooting 的事情，我们都在解决问题。我们身旁有很多生活上工作上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在解决，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就安心了，我们就安心了。可是很现实的事情是，当你把一堆的问题从后门送走的时候呢，前门又进来了一堆。所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问题永远不缺席，这些问题各式各样的挑战冲突不停地在挑动我们的心情，激动我们的心，就带来的焦虑不安忧愁失望恐惧，这些情绪反复地在搅动我们平静的心情，剪不断理还乱，把我们那个搅扰的心情把它丢掉呢，我们想我就可以得到平安。这是得到平安的方法吗？是吗？照圣经所说，照主耶稣所说，他要应许给我们一个平安，留给我们平安，是不是照这种方式就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关于耶稣在面对武力的时候他如何回应这种状况。在马太福音26章有这一段的记载，那时候主耶稣跟三个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然后呢，出卖耶稣的那个门徒叫犹大带领了一队士兵要来捉拿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冲动地拔出了一把刀，将大祭司的仆人耳朵削了下来。那这个时候耶稣叫彼得住手，耶稣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难道我不能向我的父求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弟兄姐妹，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耶稣意思说，难道我不能用武力来对抗武力吗？天使的能力肯定是大过这一小队的士兵，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所以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一个是当然我们晓得耶稣是自愿被捉上十字架，所以他不会刻意的反抗，这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但是第二个意思呢，要呈现一个真理，就是耶稣要建立的国度不是用武力来完成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以色列人最大的盼望就是弥赛亚来，要来地上建立大卫的国，照神的应许使大卫的王位永远的延续下去。但是大卫的国要被建立起来，大卫的王位延续下去的一个方式不是用武力来完成，而是用耶稣的生命来完成。就是在这一点，这个事实让以色列人很难明白，很难接受。所以当耶稣说复活以后，他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虽然愿你们平安是犹太人见面跟道别的时候互相说平安的一句话，但是当这一句愿你们平安的问候语在耶稣复活以后，就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意义，全新的意义。因为平安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的期盼，然后这个对平安的期盼 在新约圣经中应验了。那我们怎么样来看一看，从这一段，从期盼到应验，从旧约到新约的经文怎么说。请你看旧约圣经以西结书，在37章25节26节，那个时候神对以色列人应许说，他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大卫要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然后神就与他们立一个平安的约作为永约，表示说从此不再有战争，全国和平，大家享受平安的生活。然后到了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在记载关于耶稣出生的记载，那个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你他说你将要从圣灵受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传给他，表示耶稣的出生就是要来建立大卫的国，建立大卫的国。然后在使徒行传10章36节，彼得就这样说，他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从这两段几段的经文，旧约到新约，我们就明白了，神所应许以色列人永远的国，是神借着基督所传的和平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在神所要建立的国度里面，平安是神国的主要特性，平安是神国的主要特性。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你对平安这个名词的理解，你认为平安是什么意思啊？你认为平安是什么意思？平安是不是和平啊，很安宁，很平静，很和睦，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对平安的了解，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平安代表了一种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个平安代表了和好和谐，在这个平安里面，在和谐的关系里面，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次序，新的次序。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11章来看见这件事情。那这个以赛亚书11章就讲到将来神的国的预表，先知预言弥赛亚就预言说，将来要从耶西的本出来，从大卫的家族出来，然后就说到神的灵要住在他的身上。接着呢，在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这样描述一幅平安、一切和平相处的图画。这几节经文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吃草与牛一样，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网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一图画表现出一个和平相处，是一个和谐有秩序的一个景象。所以在神的国里面，平安代表了一种新的秩序，是一个和平，是神计划所要恢复的原来在伊甸园里面那个秩序。这个新的秩序既然是神国的特性，弟兄姐妹，我请你来思想这一件事情，就是在神国里面，每一个属神的人是不是就会有这种新的秩序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在属神的里面，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活出这种和平和谐有秩序的生活？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5章来得到这个印证。在这个地方，当主耶稣说到了神国子民的福气的时候，5章9节这样说，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有福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国里的人。使人和睦的这个希腊文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其实这句话有很深的意思，因为这句话不但代表要叫我们的内心得到平静， 而且是要教我们活在这种次序里面得到祝福。只有我们真正的能够理解这个平安的意义，那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读到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这句话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那我们就可以明白做主是什么意思。做主就是基督的平安在我的心里面做治理、做管理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更明白在腓立比书四章七节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是什么意思？保守就是保护、防卫那些焦虑、烦恼、不安、恐惧、害怕的情绪，阻挡他们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平安在哪里。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虽然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那些搅扰的生活中的问题没有消失，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有平安，因为我们得到神的应许，要活在一个神所定的和平的次序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基督住在我们心，我们常这样讲，也祷告，我们唱诗歌也这样唱，如果基督真的住在我心，我的心会是一片混乱吗？会是一片混乱吗？所以你明白了，当我们明白这个平安的意思以后，我们再回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当我们再回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的时候，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更明白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将平安留给我们？因为耶稣自己就是平安，这个平安是用耶稣的血所成就的和平，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的，既然借着他，他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原来成就了和平这个字也是平安的意思。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说了这么多，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的意义如何进到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现在就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自从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的心中就常常有平安吗？弟兄姐妹，还是呢我总是感觉平安离我很远，是哪一种啊？我们感觉哪一种啊？心中常有平安，还是平安离我很远？当我每一次在预备主日信息讲道的时候，那边信息的重点就会成为我在那一段时间、那一个周、那个星期里面的挑战和试验啊。记得我上一篇信息说什么啊？说的要常常赞美神，要常常赞美人。所以呢，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常常被提醒啊，有人常常会提醒我啊，有没有说赞美人的话？这个试验就不停的出现。那这一周的信息主题是平安，那我最需要的就是要有一段安静没有人打扰我的时间，我最需要的就是有平静如水的心情来预备讲章。那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这种想法和需要是不会被满足的啊！只要眼睛一张开就得预备去迎接各样的搅扰，很多的小事情 email 一句简单的话都会让你的心暂时失去平静。所以在讲到的一开始，我就说到，我们总是以为哈，只要把那些搅扰我的因素除掉了，我就会得到平安。弟兄姐妹，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呢，我们都是属血气的人，我们有七情六欲，我们有身体和心灵的需要，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心情就受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认清楚事实是这样的话，那照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面做主，圣经这句话要如何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从哥罗西书第三章，弟兄姐妹请你翻开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新约圣经，保罗教导了一个重点，他说这一段经文是告诉基督徒如何在个人的生活上要活出基督，如何展现现有新生命品格的样子。 然后到了三章十五节，他做了一个小结论说，所以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而是在我们生活上不停的操练，不断的学习，放弃那些旧的想法、旧的生活习惯、旧的个性。所以保罗一开始在三章第五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地上的肢体有哪些要致死啊？他说那些淫乱、污秽、情欲、邪恶的贪欲和贪婪的心情。然后我们要丢弃什么？我们要丢弃那些恼恨、愤怒、恶劣、毁谤、污秽的言语。保罗说我们要把旧的人跟旧人的习惯要脱掉，然后我们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的意思就是让新的品格出现在我们的身上。新的品格就是有怜悯的心、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宽恕、接纳别人。当我们能够逐渐的养成这种美善的个性，自然我们就是开始活出一个和平、新的有秩序的生活。所以基督的平安就在我们心里做主。当明白了这一段话以后，我们就回到现实生活里面，这段经文的内涵如何在我们身上活出来。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有和谐的夫妻关系，包括我自己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差不多。所以我们用这段经文来看夫妻关系。夫妻一争吵，夫妻争吵是家常便饭，只要一吵架，家里就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家里的秩序就乱了套，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夫妻吵架原因很多的，每一步升举，什么小事都可以引起家庭大战啊。有一对夫妻结婚16年，新婚的时候为了炒丝瓜要放姜还是放蒜头，引起家族大对决。因为呢，婆婆用姜丝，妈妈用蒜头啊。那后来啊，为了子女管教，先生觉得这个太太的原则太松哈，会让孩子呢爬上天，太太就埋怨先生管得太严，老是用控制那一套，太过权威啊。吵了无数次以后，终于孩子离家上学，不吵了啊。夫妻改吵韩剧啊，先生觉得太太太喜欢看韩剧了，心情跟着剧情上上下下，影响生活品质。后来韩剧也不看了，现在改吵什么？改吵上网，因为两个人忙着上脸书发微信，然后没时间做家事，所以呢两个人就开始互推啊，你来做饭啊，你来打扫卫生。为了小事情吵架只是表面原因，吵了一辈子，有没有想要去挖掘那个真正深层的原因在哪里啊？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互相看不顺眼，我就不能变成是一个不能宽容接纳的原因。这原因是什么？两个人吵架模式也很固定，只要那个情绪按钮被按到了，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句不恰当的话，就好像踩到地雷一样，马上就爆炸了。而两个人思想模式也没有改变过，始终认为对方不会变，就是那样的人，归根究底认为这个关系不会有改变，不可能家里会有平安，不可能。曾经有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哈，他们设计了一个迷宫，这个迷宫有4个出口，在每一次的实验，他们就在不同的出口放一块气室，然后呢让本老鼠放到迷宫里面，目的就看这个老鼠是不是能够找到啊这个气室。就发现老鼠很聪明，因为他每一次都懂得改变路线，跑到不同的出口，就吃到这个气室。所以黄维仁博士在亲密之旅的课程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他说老鼠都懂得改变思想模式，改变路线，找到气势，但是夫妻在处理彼此的问题，不管是大是小，从来都是用固定的方法在处理，一成不变。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是主耶稣的祝福和应许。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相信呢？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要使你的罪得赦免呢？你相信耶稣爱你，不会叫你去背那背不动的重担呢？这些应许你都相信对吗？那有什么理由你不能相信主所赐的平安不会出现在你的心里，不会出现在你的家里？我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你相信都是神做的事情，你就接受了。但是一旦来到我们自己要改变的时候，我们这是不愿意改变的人，我们就开始想这不太可能会发生了，因为我们不愿意被改变。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进到2015年年底 准备要进入2016年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个新年新愿望，那我们做一个愿意改变的人，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给我们一个实际的行动计划，这个实际的行动计划就是让平安在你心里做主的一个实际的行动计划。当我自己的心被搅动失去平静的时候，我就用这句话提醒我自己，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那么基督的平安为什么没有呢？我就在问自己一个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有什么旧的想法没有丢掉？我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问说别人有什么问题，问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在我个性上有哪一点需要被调整。保罗说的新品格，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宽容，我就缺少哪一种？在没有平安的时候，你反复的思想，你跟自己的心对话，不停的对话，问他为什么你现在失去了平静。就好像在诗篇大卫在称颂神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你就说我的心啊，为什么你失去平安。跟自己对啊，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直到神所赐的平安突然出现在我心中。通过这样子不停止经常的操练，平安就进到你的心里面。主耶稣用他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人与他和好，使人与神和好，也使人与别人和好，也使人与自己和好。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条平安的路给我们走，但是我们不能站着不动。这一条路的每一步是要我们用信心和忍耐一步一步去走完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当我们在这里庆祝主耶稣带来平安福音的日子，我愿意诚心的祝福每一位坐在这里，我们每个朋友每个弟兄姐妹，愿你们在基督里面得到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你认识我们，我们不管是坐着是站着是走路是躺下，主，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说出口的每一句话你都知道，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眼前每一个人所遇到的难题，但是你对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心意，就是一个平安的祝福，这是你对我们一生的计划。这个祝福希望我们常常在今生这个日子得着恩惠平安。恩主，当我们觉得平安离我很远的时候，我们向你祈求，求圣灵来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帮助我来看见你的帮助在哪里，来看见我心中最深层问题那个症结那个原因，也求主赐给我力量来改变，愿意改变，因此可以得到平安这个最珍贵的祝福。主耶稣，我们向你祈求，为每一个坐在大堂里面，为每一个听到信息的人来向你祈求，一生常有恩惠慈爱平安相随直到永远。阿们。
感谢神借林牧师的口带给我们这平安的信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有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也愿意这首诗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歌。
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这平安无人能夺取。虽是炼狱艰难，如云四面环绕，我心里永远有这平安，永远在我心里，耶稣说我，永远在我心里，无限快乐。主总不把我撇弃，此生对我说， 当这甜美平安充满在我心中，无时思想我主歌颂。黑暗顿成光明，愁苦全是影踪，万福主耶稣何等光荣。永远在我心里，耶稣属我，永远在我心里，无限快乐。主总不把我撇弃，自身对我说，我总不离开你，诉说我。主赐我这珍宝，藏在我心殿中，在世寄居平安荣荣。将来荣耀大日，主必再来接我，回到天上荣美福家中。永远在我心里，耶稣属我，永远在我心里，无限快乐。主总不把我撇弃，自身对我说，我总不离开你，耶稣属我。请坐。下面我们有洗礼，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四位弟兄姐妹要接受洗礼啊，所以说每次我常听一些弟兄姐妹说，当他们进入教会的时候，听见那个赞美的诗歌响起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就充满了一种喜乐。那每一次呢，在受洗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什么？快乐日，快乐日。啊，在我们那个今天受洗的这四位弟兄姐妹介绍之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快乐日》。我们请打回前面的诗歌《快乐日》，我们只有唱一节。
天有一日，我已决定，信靠耶稣救我灵魂。那时心中实在高兴，愿到四方传播使命。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心里快乐，其他欢喜，这日永远不能忘记。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喜乐。
好，我们刚唱这首诗歌《快乐日》，我想不仅是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快乐，我们知道圣经上也说，若地上有人信主的话，天上什么？天上的天使也要同他们一起欢喜快乐。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也是脸上带着笑容哈，看见他们啊信主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好，那在 受洗之前呢，我简单的介绍这四位弟兄姐妹，请他们到前面来。首先是请董海杰弟兄，还有李希梦姐妹，好，你们到这儿。董弟兄生长在佛教的家庭，12岁就随父母亲到了非洲，哈，他很少回到中国。那李姐妹呢，上初中以前呢，她的奶奶是信耶稣的，带她去教会，但是呢，她12岁以前嘛，所以记得的不是很多哈，所以对基督教也不是很理解。那他们现在呢，趁着年轻啊，要到美国来闯一闯。他们是在2015年3月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不久，李姐妹就怀孕了。她其实期待了2年那么久，都没有消息哈。一来美国没多久就怀孕，他们很高兴，认为上帝特别赐给他们一个宝贝的孩子，所以他们心中就有一个渴慕，想要认识这位上帝。然后呢，有孙若涵姐妹哈，带他们就来到了我们 RCCC， 他们就持续的参加慕道班，当然就认识了上帝，也认识了耶稣，也认识了人的罪需要耶稣的救赎。所以他们就在11月21号就决志信主了。今天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们信主以后，他们觉得他们心中有平安，啊，主与他们同在，主赐给他们一切的，他们都充满了感谢，啊，他们今天要受洗，要一生的追随主，啊，我们。我们下面请陈永芳姐妹到台上来。陈永芳姐妹是从国内来到了 Goldsboro 来这边工作的，所以说陈姐妹是我们教会Goldsboro 福音事工所结的一个果子啊。她在那边听到了福音，也接受了主。今天呢，她在众人面前接受洗礼，宣布呢，她是一位属于耶稣的基督徒。第四位就是高雪姐妹啊，高雪姐妹呢住在洛利，那她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呢，是参加一个基督徒朋友在家里面举行的一个感恩节的聚会，啊，她就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也碰到了基督徒。从那以后呢，她也陆陆续续认识很多基督徒，所以她看见这些基督徒们呢都很热情啊，都很。看事情都很乐观，也很热心的帮助人，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然后呢，他也是怀孕了，啊，但是呢，他孩子已经生出来了。OK， 但在这生产的过程里面呢，曾经有一次很严重的大量的出血啊，所以他以为这个孩子会保不住了。感谢神哈，那个医生检查。还有心跳，孩子都还健康，所以他们就心里面觉得神真的是保护他们啊，保守他们，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一颗渴慕要追求认识主的心。所以不仅基督徒的感动哈，对他的感动，神的爱的感动，所以他今天也愿意信主啊，他已经信了主。他信主以后呢，他人生有很大的改变啊，他说他看事情就很乐观了啊，然后呢做事情也比较很从容哈，不是很急躁，然后他的耐心也增加了，他相信主会一生的带领他看顾他，所以他今天也要在朋友与他的家人的面前见证之下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很认真读圣经的基督徒啊，感谢主。好，我们现在就请这四位弟兄姐妹到后面，待会林牧师要替他们主持洗礼，姐妹们到这边。在他们要准备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快乐日》，我们再唱一次，好不好？《快乐日》。
日，快乐日，求足喜庆。
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从今天开始一生跟随主、侍奉主？
我愿意。
好，我现在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李希梦施洗，阿门。坐下。
觉得有没有跟过去不一样的方式？哈，因为李姐妹呢是马上就要临盆了啊，所以说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她的这个走动啊。
好，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董海杰施洗，阿门。高学姐妹，你是否相信耶稣为世人的罪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愿意相信。
你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从今天开始一生跟随主、侍奉主？
我愿意。
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高学施洗，阿门。是否相信耶稣为世人的罪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愿意相信。
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从今天开始一生侍奉主、跟随主？
我愿意。
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陈永芳姐妹施洗，阿门。
感谢神，在我们众人面前，这四位弟兄姐妹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我们一家的人。我们下面我们用我们的奉献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敬拜。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对神爱的回应啊，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赐福。若您是新朋友，你还不认识这位爱你的神，希望有一天你